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11月14号到11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正念破除邪恶的经济迫害。我所在的地区在99年720之前弘法效果很好，带动了周围的几个县市。可是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整体有漏的原因吧，720之后本地成为了遭邪恶迫害的重灾区。十几年来，同修被邪恶非法绑架关押的坏消息不断，还有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被旧势力迫害的过早离世。本地国保大队或派出所恶警把绑架大法弟子的差事当作是无本万利的发财机会，所以他们抓人时见到钱财就抢劫一空。迫害开始的头几年，他们还搬走家中电视，铲走粮仓稻谷，现在这些不值钱了，就以抢钱为主。但电脑、手机以及相关设备等，那是一见到就要拿走，不论是谁所用的，事后就以休息为由，拿着这些不义之财纵酒狂欢。有两件事可以从中一窥端倪。本地国保大队打人最凶最狠的恶警，每次非法抄家绑架大法弟子以后，还不忘搜身，所得钱财大部分揣入自己的腰包。后来辞职到深圳买了一所挺气派的房子。深圳物价奇高，一个内地小县的普通警员哪里有这样的购买力呢？再有几位同修在湖南被闻讯赶去的本地恶警非法绑架，在送回本地之前，其中一位老年同修将随身携带的600元钱交给了一位恶警暂时保管。由于他未参与此案，因此在别的同修被继续关押的情况下，他被刑拘一段时间以后就予以释放。回家后，他去公安局要回那600元钱，结果恶警恼羞成怒，不仅不给钱，还硬说他参与了那桩案子，协党法院也不辨是非，将他诬判了8年，投入臭名昭著的沙洋范家台监狱。后来在监狱不到2年，便被折磨得半身不遂，气息奄奄，方才得以拄着拐杖保外就医。不时听闻有的同修家里被抄走的钱达数千到数万元，有的资料点被破坏，人员被抓，大量的设备和现金被抄走。然而损失并非到此为止，人被关进拘留所后，按法律规定，行政拘留以5天、7天、10天、15天为期，也就是说最长不超过15天。可我没见到有多少人是15天就释放的，一般都是1-2个月，时间长的多达有100-200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协党从来就不遵守他自己制定的法律，法律只不过是奴役人民的工具；二是他们的各级部门机构都要捞钱，协党早年就宣传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以说在协党体制内贪污腐败其实是被认可的。所谓反腐，更多的成分是作秀或有其他的目的。抄家的发了财，关押的也要分一杯羹。我县拘留所里的伙食极差，不管拘留时间是5天还是15天， 伙食费都要500元钱。如果你认为交了这些钱就能够放人，那还是太信得过他们了。其他的被拘留人员一般情况下交了伙食费就可以走，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许多同修的家里人为了让亲人能离开那个鬼门关，一般都花了数千或上万元钱，因为还要上下打点，层层通关。从原则上讲，所有被拘留的人都不应该交钱，因为这是限制人身自由，而不是休闲住旅馆。看守所同样从经济上拨盘大法弟子，如要求家属要按月送钱以改善伙食，实际上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牢头狱霸掠夺去了。如果不愿意天天被牢头狱霸欺负，可以住经济号。经济号其实最不经济，内部设施稍好一点，每月费用2000元以上，判决出来以后刑期不长的，如3年以下，花钱可留在所内执行。有的同修不敢去监狱那种恐怖的地方，于是就选择花钱留下，但是代价是高昂的，一年至少得交10000元，这还不算每月的伙食费用。但我看到有的同修花巨资在看守所度过了刑期，出来后却又出事被再次判刑，而且比第一次判得更重，被送到监狱去了。从法理上分析，我认为旧势力的安排是要让他到监狱去过关，第一次却因为他花了钱没有去。然而修炼不能以常人的理来看待，旧势力并未放过他，因此就有了再一次的牢狱之灾。修炼是极其严肃的，用人的办法是难以在修炼中过关的。众所周知，邪党为镇压法轮功动用了国民经济的1/4，没有钱他是一天也支撑不下去的。从师尊讲法中我们知道，在迫害大法期间，那些在大陆投资的外国商人都有了罪。预言圣经启示录当中也说，地上的君王和各国的客商与大淫妇厮混，结局都很惨。可见给邪党输送金钱绝不是小事。当然倒不是说被恶警操走现金是给他们送钱，但为什么不事先防范一下呢？比如资料点的钱可存在卡里，或放在别的安全地点，这样就不至于一锅端。一有事就出现人员、设备、资金全部受损失的局面。有的同修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不是求师尊加持保护，不是以正念闯出黑窝，而是总想用人的办法解决问题，希望家里人花钱消灾。或虽没有明确的这样想过，但通过花钱出来后自己喜不自禁，没有想到虽然人是出来了，但这一关却并未过好，后果往往是一出了邪党牢笼就进了家庭牢笼，被家里人严加看管，而自己还不敢冲破这一难关，因为家里人为救自己到处筹钱甚至举债而自心有愧。常人中有破财免灾的说法，然而修炼人就不应该这样去做。这种观念是旧势力在历史上为迫害大法、毁灭众生而有意灌输给中国人的。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既破了财又遭了灾，给邪党增加的财力很可能又被用于迫害大法。那么这样的结果在反迫害中是起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呢？有人说，在中国大陆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生不起、病不起、住不起、死不起，何止如此，遭无辜关押的大法弟子坐牢都坐不起了。据我了解，许多地方政府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并不去考虑法轮功到底是对是错， 他们的想法是，绑架关押法轮功学员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对错与己无关，还是钱重要，趁执行任务时弄些钱才是最实在的。殊不知他们的麻木自私正好被邪恶因素所利用，榨取大法弟子的钱财更是罪业深重。大法弟子都是慈悲的，为了救度众生而来的，当看到那些参与迫害大法的恶人直接或间接掠夺大法弟子的钱财时，我们知道他们将来不知要承受多少苦痛才能偿还这样的罪业。因此我们要尽量避免或减少这样的事情发生。最好的办法是正念正行，让邪恶无空子可钻，从而迫害不了我们。但若没做好，真的出了事，在经济上绝不能纵容他们，同时还要向他们讲清真相，不能让恶警把超大法弟子的家当成发恨财的机会，不能听任拘留所、看守所以各种名目勒索大法弟子及其家里人。试想，如果大法弟子的钱财最容易被敲诈得逞，如果恶人认定这些做好人的人最老实、最好欺负，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不法之徒不是会更加猖狂吗？好人自有好人的尊严，好人更应得到人们的尊重，得到社会的褒扬。只是当今有些道德败坏的国人受邪党文化的影响，坏人不敢沾惹，专门欺负好人，因为他们知道好人遇事会忍让，而坏人动辄匹夫剑入，拔剑相斗。所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都成了某些人的座右铭了。其实大陆大法弟子在社会上挣钱相比常人更难，因为当初江某某一手制定的从身体上消灭、从经济上截断、从名誉上搞臭的政策，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对此很多同修感同身受，经常是省吃俭用还是生活拮据。我曾多次在几个不同的地区遭到关押迫害，发现在各个地区都存在抢劫、敲诈被关押大法弟子的现象，我县只是个例。我在被关押期间，虽然有很多地方没做好，但我从来都没有交过什么伙食费。我对此的看法是，本来关押我就是非法的，再要是主动给恶警送钱，岂不是对我更大的侮辱？抄家时钱存在卡里，仅有少量零用钱被恶警拿走，在拘留所里每顿吃一两都不到的米饭，喝水上漂，也就是没有油没盐的青菜汤，只有一片菜叶，还得整天干活，每天饿得头晕，只有喝自来水充饥。恶警用这种方式逼着交钱，我还是回答没钱。结果是只有一次行政拘留超期拘押了几天。行笔至此，叹息之余想到另一个问题，活摘人体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除了死刑犯外，为什么主要挑法轮功学员下手呢？是不是他们觉得这些人最能忍、最不会声张、后果最轻、风险最小，甚至是零风险？99年720邪党迫害大法之初，大批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其中不少人在天安门派出所挨了打。一位老太太遭暴打后，平静地对打人的警察说：“谢谢你。”当然，从法理上来说，她没有错，她表现出的大善很令人敬佩。然而，法理是一层比一层高。后来，师尊讲出忍无可忍的法，许多人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再后来，师尊讲广传九品邪党退红银三，又有一些人理解不了，其实都是观念固执、善恶不明造成的。 我们知道遭火灾器官的大多是当初进京上访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我那时进京上访，就了解到许多未报姓名的人被转送到辽宁一带去了。我们同行的人中也在讨论要不要在被审问时报自己的姓名，但没想到后来竟会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恶行，以最恶毒的方式对待最善良的人们，邪党之恶，至邪之毒，旷古未有，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师父在整个宇宙中正法，弟子在宇宙大法中修炼，因此大法弟子所遭受的磨难绝不仅仅是人对人的迫害。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要破除邪恶，从经济上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就绝不能用人心想问题，用人的办法解决矛盾，那样解决不了，即使一时解决了，也可能留下后患无穷。只有正念正行，才能走正修炼的路，只有百分之百信师信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个人层次所限，有不对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修去物欲执着。近期我和家人在经济上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迫害，原本我从工资里面省下来几千元钱，准备购买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可是当我和先生提出让他陪我一同去选购时，他却说过年要花许多钱呢，先不要买了。听完这话，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思来想去，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暂时延迟购买笔记本。但那笔钱是正实法用的，我仍是不想动。我暗暗告诫自己，今后在生活方面一定省吃俭用，不再乱花一分钱，比如早晚饭坐着吃，而不是去外面买，还有不买那些爱吃的零食了，今年也不再购置新衣服了，因为自己的衣服已经很多了，然后把省下的钱留作过年、拜年、采购礼品等的生活开销。当然，还要发正念解体操纵经济迫害的因素。我认为，这是大法修炼者正念面对经济迫害应有的态度。次日是周六，早上喝了一碗自己熬的粥，我就出门去找同修了。见面后，与同修简要交流了一会儿，谈起吃饭的话题时，同修说他和家人也是几乎每天早晚都喝粥，因为粥做起来省事，不想过分的在做饭方面花费什么心思。听了后，我愈加认识到修炼人追求简朴生活的必要，过简单朴素的生活，而不为现实生活中的时尚物欲享受而动心，一心修炼，做好正实法的三件事，这样的境界才是修炼人应具备的。想想前段时间，我曾因先生购买一件收藏品而有些耿耿于怀，他反过来对我说，你的执着也不少啊。当时这话刺激了我，嘴上虽未多说什么，心里却想，我有什么执着啊？反过来想自己，平日里我没什么特别的瘾好，但是较喜欢逛街去选购衣服，往深里挖一挖根，喜爱打扮，那其实不就是对美色的执着吗？另外，在吃的方面，还有对偏爱的一些零食的执着，经常是下了班，到附近的超市转一圈，去买那些爱吃的东西，而这颗爱吃零食的心，似乎也由来已久了。看清了自己的物欲执着，我更坚定了修炼的信心，那些已经在商场和服饰店里早已看好的衣物，我决定放弃，不买了。 而当我逐一放弃了这些购买的欲望后，发现生活变得简单、清净而明快了。自己的心念终于能够更好地用在三件事方面，而不再为繁杂的生活琐事而牵动心绪、费思量时，觉得每天的日子过得更充实、更坦然了。我发现每天清晨素颜走出家门时，心情也越来越轻松、怡然。走在路上或在公车上，向擦肩而过的有缘人发放真相传单、小册子、酒瓶等，我不再留意执着于自我的形象和仪表，而听到众生一声声充满感激的谢谢，心情则充满了喜悦。我想这轻松怡然的背后，是自己已渐渐修去了那些本不该有的物欲和色欲的执着。
师父提醒我莫要沽名钓誉。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拿着一个鱼竿正在钓鱼，结果呢，钓上来一条又丑又臭又黑的鱼，而且奄奄一息，让人恶心而不敢靠近它。我马上扔了它，结果又去钓，这下子金属鱼钩一下子断成两半了，那个钩子没有了。这个梦清清楚楚的在我脑子里的印象特别深，以至于醒来后那一幕还一直在脑海中翻腾。中午发完正念后，四个字清清楚楚地打入我的脑海：沽名钓誉。我终于悟到了，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我这个弟子太不悟，鱼钩都断了，是师父在点化，让弟子不要再执着欲了，不要再钓鱼了。我是修炼了十几年的青年大法弟子，得法时才11岁。自修炼后，不跟同学打架了，自己的品行端正了，待人也更加礼貌谦逊了。慈悲的师父不断地用大法给弟子开智开慧，使弟子的学习成绩由班上的倒数几名跳跃到名列前茅，到后来考上国内名牌大学读研究生，再来到海外著名学府读博士，自己自然也就成了家族中的骄傲和老师同学眼中的优秀好学生。家族中的亲朋好友对自己夸奖，老师同学对自己赞扬，出国后科研做得也很好，得到导师的赏识和同事的赞许，而且导师在各个会议和多种场合公开表扬自己的工作很出色。然而自己心里却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师父和大法的赐予，自己在学习上绝不会如此的超常。多数情况在面对各种夸奖和吹捧时，自己都能意识到不生欢喜，不断提醒自己，要知道师父赋予弟子这一切是让弟子来证实大法的，绝不是自己怎么聪明怎么有能力。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里讲，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自己在法中悟道，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就是在证实法。学生学习好，品行端正，讲真相自然就会有说服力。所以一路走来，在国内时自己也利用一切条件给自己的同学和老师讲真相，他们大都非常认同大法，并选择三退。出国前收集了几乎所有同学和认识的校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研究生的电话号码和联系方式。出国后，自己便给所有能够联系上的同学打电话讲真相。几年的讲真相中，同学们对我讲的确实也都认同，他们好多说，我相信你说的，相信大法是好的，中共是邪的。大都非常肯定地说自己愿意退，并希望跟我保持联系，让我有时间再给他们打电话，把海外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去其他国家参加学术会议，自己就给国内来的教授和学者讲真相， 他们看到我的言谈还有在科研上的成绩，都非常愿意跟我交谈，最后都肯定地退出邪党，记住九字吉言，自己清楚地知道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修炼中的使命和下世的愿，师父才赋予弟子这一切。然而架不住长年累月的表扬和夸赞一直不绝于耳，自己并没有时时刻刻地在法上守住自己，再加上有的时候学法不足，学法没入心，久而久之在各种赞扬面前就会沾沾自喜，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了。有时证实法中也起了做事的心，讲真相也是很足的劲头，但是那种对名的执着是一种物质，没有真正彻底去掉，以至于证实法中也会不自觉地带进去，所以有时候没有清醒的把各种夸赞当成是对自己的考验，也没有想到感恩师父和大法，这是多么肮脏的一颗心啊，这不是贪天之功为己功吗？难怪梦中钓上来的那条鱼又黑又臭又丑呢，原来是自己的那颗忘本自以为了不起和追求享受名誉的心太肮脏啊，自己都不觉呢，甚至还在滋养它。是慈悲伟大的师父让我自己看这颗心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多么的肮脏丑陋。再仔细回想起自己做证实法的事，如推广神运和参加大法活动讲真相时，这颗不纯净的心具体是这么体现的。如同修夸自己做得好时，自己明明白白知道都是师父在救人，弟子只是微不足道地做了该做的，自己嘴上也这样回应同修的夸奖，看似很谦逊，其实内心不自觉的还是挺享受同修的夸赞，认为自己确实做得不错，并未去有意识的明确果断的把这一丝的欢喜心压下去。久而久之，旧势力就会放大这颗心，从而不知不觉中这颗不纯净的心就会起苗头，就会发展，表现就是证实法中不自觉的总渴望得到同修的认可和夸奖。这颗心是多么肮脏多么可耻啊，哪能有意无意带着渴望得到表扬的心去证实法啊，那是证实法还是证实自己啊？自我是多么强啊，再发展下去会不会自心生魔啊？与师父要的慈悲背道而驰，那不是出于慈悲心，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转法论太肮脏可耻了，请同修作证，自己在这里曝光他，他绝不是大法弟子的真我，自己下决心一定彻底去掉此心，修去为私为名的假我。当我找对这颗心的时候，真是一身轻松。今天下午便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导师在这个会议上讲解了自己的相关科研工作。以往在所有的会议上，导师讲我的工作时都会在他的 PPT 上附带上我的照片，并介绍这是我的博士生某某某，然后得意地夸赞一番工作如何漂亮，但这次他没有放我的照片，也没有提到我。这时假我的求名心居然将莫名的失落感反映到在自己的心里，但是这时自己一下子意识到了，这种虚假的失落感不是求名心在作怪吗？这不是到了彻底去掉这颗肮脏的心的时候了吗？这不是到了悟道就得做到的时候吗？我向师父保证一定彻底修去此心。那一刻豁然开朗，真的体会到融于法中的幸福啊。永远无法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弟子中一切苦心的安排，只为让弟子从法上赶快提高上来啊。写到这里，全身每个细胞都感受到伟大的师父的光辉照耀着弟子，是那样的慈悲祥和，那样的纯净美妙。也希望跟我有同样对名执着的同修都仔细挖挖这颗心，让咱们一起去掉它，纯纯净净地去注视正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最后以师父的一句法和同修共勉，名是不能圆满的强大阻碍，精进要旨，大法金刚永存，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从法中修出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1997年11月13日有缘走入大法中修炼，自从接触到大法的那天开始，不知为什么我心情就非常激动，我就觉得这部大法是正的，我就喜欢这部大法，我就按下决心一修到底，任何情况绝不动摇。所以这十几年来，在师父的呵护下，我每天坚持多学法，于是向内找，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每次机会我都不错过。无论过心性关或过毕业关，我都能在法上要求自己顺利过关，所以我身体变化很大。修炼前十几种病，修炼的不长时间，不知不觉病全好了，真正达到了没病一身轻的状态。14年来没吃过一粒药，心中充满对师父的感恩。坚持多学法，学好法，从法中修出正念。我自从修炼那天开始，我就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学三讲，如果有事耽误就想办法找时间补上。我经常学到深夜12点，14年来每天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觉，最多时4个小时，那也是近几年，也是有限那几次。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每天学四讲法从未间断。我每天学法不仅只局限在学几讲法，更主要的是我要求自己学法入心，真正学进去，整个人融入法中，升华很快，层层法理不断展现在眼前。当时记得最深的是师父在红影里面写的一首诗《安心》：缘已结，法在修，多看书圆满境。还有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除此之外，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全部学会，将来你可以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你都意想不到的那么高层次，得正果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就要听师父的话，师父要求多看书，我就多看，越学越对法理理解越深，不断地在法中升华提高，修出自己的正念。我每天除了学完自己规定的数量外，有时间还要学好各地讲法，同时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每天都坚持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有事耽误抓紧找时间补上。师父多次讲法中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所以我平时很注重发正念，特别是四个整点的正念，没有极特殊情况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半夜12点的正念，发的时间最长，最少40分钟，大部分都是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我空间场清得很好，师父几次给显现，红光照着一片红。我家从2004年5月份成立学法小组，一直到现在，因为同修正念都很足，学法小组正常进行，没受任何干扰。由于我法学得多，所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师对法就是坚信，可以说达到了坚如磐石，金刚不动。我时时处处都能做到用法来严格要求自己，无论过心性关还是病业关，我都正念很足，我觉得基本都能过去。下面仅举几例。2006年7月29日下午，我做一马勺鱼，开锅时我翻鱼，一不小心一马勺鱼翻扣在我的左腿上，同时炉灶也扣下来，扣在左腿肚上。我当时就坐在地上，醒过神来想关掉煤气，一看师父已经给关上了。当时做鱼放了不少辣酱，连烫连炸连辣，当时用清水洗掉鱼和酱后，脱掉裤子发现靠腿骨侧腿肚子地方上近一巴掌大的一块皮脱落下来。我当时发出强大的一念，我是修炼人，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也不怕，不准疼。 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真是人神一念啊，当时就不疼。两个女儿都叫上医院，我坚决不去。我告诉他们没事，我是修炼人，有师父管，这是邪恶干扰。第二天早上发现腿上起了个大泡，我没耽误练功，也没耽误发正念。丈夫大夫想用大针管抽水打药，我不服从，他连摔带气上班走了。他走后，我用针头把大泡扎破，打里面的水都放了，一边放一边念正法口诀。20天后一切恢复正常，连疤都没有，没留任何痕迹。丈夫对大法也改变了看法，一次吐半盆血，第二天接着又变3天血。我就靠信师信法的强大正念闯过这生死关，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师父替我承受，帮我过关，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由于法学得多，法理清晰，所以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正念就足，因为正念来源于法。自从师父要求讲真相救度众生以来，我就配合整体通过多种多样形式救度众生。在发放资料中，我是这样做的：面对面讲真相劝退，退后三退愿意要资料的我就当面给，有真相小册子，有9瓶共产党，有神韵晚会碟，有周报等。在修炼前我胆小害怕，不敢走黑道，现在我经常后半夜一个人去发真相材料，去贴真相标语，真是大大的震折了邪恶。我多次和同修一起去乡下集市讲真相救人发资料，收到很好的效果。有时利用亲戚朋友的喜事，在宴席上也讲真相发放资料。如2010年我妹夫过生日，我知道后准备好足够的资料，求师父加持，求正神帮忙。前一天我和丈夫一起坐客车去乡下，我老家亲属都住那，我去后就挨家挨户讲真相，发放护身符30多个。第二天帮忙人客人来了很多，我继续讲真相。丈夫发现后说，别干扰人家干活，叫邪恶看见。我说没事，有师父看护，我做宇宙中最正的事。2天我退71人，发放神韵光盘10个，护身符80个。我多次陪同被非法绑架的同修家属去公检法部门要人，我知道营救同修整体要配合好，不求结果。多年来我能正念走过来，是靠师父慈悲呵护，靠多学法。每次正法进程向前推进一步，我就悟到了，我是来注视正法救度众生。平日同修有心性关病业关过不好的，经常到我家来切磋，我无论怎么忙，我都把大法的事放在第一位，把同修的事放在第一位。每一次我都耐心地在法理上和同修切磋，大家共同在法理上悟，帮助同修快点过关。回顾14年的修炼历程，大法给予我的实在太多。我的体会是，只要我们多学法，学好法，遇事向内找，就修这颗心，什么时候都以法为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正念正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能稳步走好自己修炼的路。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时刻都在呵护着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师父给我们铺好的路，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修炼路上的感受确实很多，篇幅的限制就写到这儿。今后决心继续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做好3件事，注视正法，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一定跟师父回家，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子交流，修炼体悟，听到协调人间的间隔找自己。2012年11月10日上午，假协调人拿来一套 VCD 神韵光盘给我看，问我看出啥问题没有。我乍一看没看出什么来，他说你仔细点看。这时我才发现盘面是粘贴上的，再细看能隐约看出盘面后面有覆盖字的痕迹。他跟我说，这是下面传神韵光盘的同修发现后没向世人传给我拿来了。我过来是找负责神韵光盘制作的乙协调人，想当面跟他说将这个做法改正过来，可巧他不在家，你离他家近就跑你这儿来了，麻烦你晚上去他家一趟，将此盘给他，说明我的来意，另外替我给他捎去一个建议。2013年的神韵光盘明慧在信箱发来后告诉他不要急于制作，等地区几位协调人一起切磋好了之后再稳妥的制作传递。我一听假协调人说的在法上，看出对我挺信任，就答应了。到了晚上，我发完六点的正念，放下手里的事，就冒着外面下的小雨去了乙协调人家。一进屋就说明了假协调人白天来过，因你不在才让我将他的来意转达给你。当我从兜中拿出那套 VCD 神韵光盘给他看，还没等我把盘面问题说出来，他就激动地说，这盘面就是他叫下面同修磕的，磕错了反过来找我，那么多的盘能因盘面磕错了都报废吗？我才为他打印盘面粘贴做了弥补。我一听甲乙协调人之间这是有间隔，而且还在你错我对的问题上坚持自我争论不下，为避免加深其间隔，我对乙协调人只说了一句，咱先不说是谁做的，就这样的盘眼下是不能往世人传递了，只有销毁。他听后越发来劲地说，这盘不能销毁，还得继续传。听乙协调人坚持不对的做法硬说是对的，那证实自己的口气，我感到其被邪恶间隔的不是真我的表现，在不知中已经是很深了。当时我要再说几句，恐怕会引起乙协调人对假协调人多少不在法上，甚至还不如常人的话来，所以忙打住说，我只是来向你传递假协调人的话，并没有别的意思。乙协调人这才把还想跟我再说的话收住，口气才缓下来说，那你回去叫他来，我再当面和他说这个事。我嘴上没说，心里想，就你刚才跟我说的这番话，我去假协调人那一说，我不是常人在传常人的闲话吗？在加深其间隔吗？况且假协调人白天来过了，咋还好意思说叫人家大老远的再来一趟呢？想到这儿，我回话说，假协调人那我一年都不去几次，因与他没啥法上的事联系，住得又远，加上我手头现有许多事，一时也脱不开，便推辞了。于是我起身离开了乙协调人的家时，将假协调人的建议本不想说了，但一想烧话得烧全，并没有去想乙协调人听后会有什么感受，而直说了。乙协调人听后更激动了，说那他说了不算，我没有再接话就离开了。当我离开乙协调人家回到自己家时，就感觉头有点疼，心想这头为什么疼呢？到了半夜牙也开始疼上了，两疼让我想躺躺不下，看法看不了，发正念静不了，也不管用。到了白天发正念不疼了，可一到晚上又疼上了，还挺厉害，甚至都喊师父了才得到缓解，严重的干扰了我做好三件事。这头疼牙疼在晚上时间疼得厉害，持续快一周了，是什么原因呢？我意识到这个现象是听到甲乙协调人之间的间隔后出现的，那么一定是针对自己什么心来的，让自己修炼提高的，自己却没能及时向内找，受到干扰而引起的。悟到这儿，我才开始向内找自己，明白了，甲协调人去找乙协调人说盘面之事，偏是乙协调人不在，甲协调人又偏找到我，让我去乙协调人给他代办，结果让我听到他俩之间的间隔，这不明摆着是给自己修炼提高的好机会吗？ 因我误认为是甲乙协调人之间的间隔，与自己没有关系，就没想到向内找，修自己。于是我和丙协调人切磋，向内找自己的心性，是不是因乙协调人当时那激动的人心而被带动，也动了人心了？一回忆那情景，的确如此。当我拿出那套 VCD 神韵光盘给乙协调人看，还没等我说呢，他就冲着我激动地说，是甲协调人给磕错了，还来找我。听到此话，我心动了一下，乙协调人怎么会这样呢？甲协调人要是错了，还让我来找你干啥？明摆着你错了，不敢证实自己而说谎，同时也勾起我以前与他办事说过谎而形成的人的观念，很自然的不知不觉的内心就被带动的，进一步陷入埋怨乙协调人，看不起乙协调人的常人观念思维中，觉得乙协调人的做法是错的，有为甲协调人打抱不平的争斗之心，以至于对乙协调人心里没有善念之心等等。本来我也是为了维护法，替甲协调人来乙协调人家传达此事，满以为乙协调人能从法上悟到粘贴弥补的做法不符合法，而能及时纠正，同时还应感谢甲协调人的负责精神才对。出乎意料的一反常态，把明知不对的做法坚持说是对的，还说谎，当面刺激我，让我被带动，动人心去执着他所说所做的，使我内心也陷入了他俩之间这种表面被间隔的常人的人心执着之中。我终于清醒了，头疼牙疼不止，这就是针对我这颗听到协调人间的间隔动了人心，也陷入了注重间隔同修常人表面的所说所做的你对我错的人心的执着之中，不知道找自己实修自己的心性来的。正法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哪怕你的一丝一念不正，都会被旧势力钻空子。当我听到协调人间的间隔，没找自己，实修自己的心性，反而内心人心参与，结果配合了旧势力钻我动了人心，在间隔同修争论不下的时候，也跟着执着其所说所做的你对我错的人心执着的空子，对我身体进行迫害，叫我头疼牙疼不止，干扰了做好三件事。当我听到协调人间的间隔一周时间了，悟到了找自己实修自己的心性，默默地做好我应该做的向内找，找出了怨恨心、争辩心、不平衡心、坚持自我、看不起同修等应该修去的人心，并清除之后，自己的空间敞清了，结果疼了一周的牙和头瞬间消失了，浑身上下也感觉轻松了，同时自己有感觉，由于自己听到协调人间的间隔，真正的知道了找自己，心性提高上来之后，无形中在另外的空间，用师父赋予我的正念的神通法力，也在清除那些间隔甲乙协调人同修，障碍其尽快的从不正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邪恶因素和败的物质。事后我在学法中，学到师父在精进讲法中，可是如果你要注重常人表面的东西，那你就是执着，你就是人心，不要注重这些，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得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这是一个方面，作为大法弟子啊，在各个需要配合的事情争论不下的时候，或者是讨论无结果的时候，都应该这样去做，邪恶就再也没有办法干扰了。这段法时感到是那么的亲切，内涵又是那么的深奥。对照师父上述的这段讲法，回过头来看自己在听到协调人间的间隔，没找自己，出现头疼牙疼干扰不止，到后来悟到找自己干扰自然消除的变化中，切身的体悟到，无论是协调人同修间出现间隔，或听到其间隔的同修，无论谁对谁错，都不要注重常人表面的这些东西，就是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即无条件地找自己，真修实修自己对自我这一根本的执着。 那才是真正的归正了协调人同修也好，不是协调人同修也好，都是一个修炼人，师父的弟子，走正走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修炼之路的基点，那时才不会受到来自邪恶的干扰，才能真正做到不断精进，形成整体，圆满随师还。在此，我真心的对在心里给已协调人同修设过不能提高心性的障碍，而受到无形的败的物质伤害，说声对不起，并发自内心的感谢慈悲的师父给我安排了这么一个放下自我、提高自己的好机会。以上是我听到协调人间的间隔找自己的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发正念的神奇经历三则，大陆大法弟子围城。一，最近邪恶封网甚严，同修都在赶制新年挂历，却上不去网。我坐在椅子上，长时间发正念，求师父赐予神通和智慧，莫要耽搁同修救人。结果破网之时，神机显现，下载的信息似乎没走邪党通信信道的网关，宛如流星飞过苍宇，光芒万丈，直奔我的主机而来，网速比平时还快很多，真是佛法神通不可思议也。因而更加笃信大法师尊威力无比，更加坚定大法修炼的信念。在此借大法网站一角，感谢慈悲伟大师父的加持，同时转告同修，在邪恶给我们造成的困境面前，不要感到无奈，要坚信大法无所不能。二，昨天同修阿姨说，家里计算机坏了，进不去桌面了，三天没干活了。我去维护系统，在同修计算机前静坐片刻，发会儿正念，打开机器的瞬间，看到一个黑影卡在计算机程序启动环节上。他看到我一溜烟跑了出去，还没来得及灭他，就消失在空间中了，再一开机一切都正常了。和同修在法理上交流，是不是起了什么不好的人心招来的坏东西，他就谈说房子要动迁了，儿子准备在乡下盖个四合院，他说天天在想这个事，都睡不着觉了，其实对故乡山水留恋忘返，都是人心，都是情。我就向内找自己，每次回老家都不愿回来，家乡山水环抱，景色宜人，确实勾自己的人心和情啊。我说咱们共同提高，去掉此心吧，师父给了我们庞大的天体，让我们去当佛，我们彼此还留恋着肮脏世界的家，这也太不成比例了呀。他醒悟过来了，再也不想人的事了，人的事顺其自然吧。由此事和同修共勉，尤其是技术同修，面对技术难题，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整体修炼问题，是邪恶针对人心在破坏，不让救人呀。类似的修炼故事很多，又一次见证了大法正念的威力无比啊。因此悟道用人心做事，事倍功半，用正念做事，事半功倍，因为是大法修炼者，必须是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人心多，学不好法，正念不足，就做不好大法的事，还容易被邪恶干扰破坏。三，昨天孩子捡了一些粘贴万物等物品，感觉里面有不好的灵体，于是发正念为他清理，昨晚孩子梦里出现好多虫子，果然如此，今天决定将那些卡片画册销毁掉。宇宙在正法中，许多坏东西都躲藏到孩子学习的卡通画片、玩具等食物中，看到什么先找自己，自己也有习物积物之心呀。今后买东西都要谨慎，不要啥都买，啥都存，尤其是字画、书籍和玩具等，
有的在另外空间积存很多邪灵烂鬼，就连软件都是要从大法网站上下载才行。
正念显奇迹故事两则。一，2012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念第一套功法，在做弥勒伸腰时，突然一阵疼痛向我的腰部袭来，顿时感到胸口发闷，好像一口气上不来了。我跟同修丈夫说，我好难受，今天是怎么啦？丈夫说，那你今天就别练功了，去休息吧。这时我马上想到，我是大法弟子，任何磨难都是对我们的考验，这点难受算什么？我一定要坚持练下去。想到这，师父的法俗胜一息间，红银三立即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整个人精神起来了，腰一下子不疼了，胸口也不闷了。那真像师父所说的，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师父的慈悲点化让我悟到，当我们面临磨难时，应该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放下常人的一切观念，正念正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最后以师父的红银三中的一念和同修共勉，俗胜一息间，进退两重天，玉露林中寺，一步上云烟。二，2003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与同修一行四人去离城30多公里远的某镇上挂真相条幅，内容是法办江某某、罗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条幅。我们挂满了镇上的大街小巷，就在我们快挂完的时候，突然人声嘈杂，伴随着好多的手电光向我们扫来，原来我们被人发现了，当地警方出动了好多警察在找我们，妄想抓捕我们，隐约听见有人说他们跑不了的。这时我们感觉自己的心境上出了问题，立即向内找，找出了自己的欢喜心、干事心等等，所以被邪恶钻了空子。但我们没有害怕，心里默默背着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当时那里没有可隐蔽的地方，只在路边的平房前面有3棵齐胸高的橘子树，我们就分别站在树旁边，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我们是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在做着救度众生的事情，邪恶不配干扰我们，求师尊下照，不让邪恶看见。就见那些找我们的人来来回回的在我们身边找来找去，有时和我们近在咫尺，有时和我们擦肩而过，竟然没有发现我们。就这样，他们折腾了好一阵子，还是一无所获，最后只好败兴而归。我们把剩下的几个条幅全部挂完后，在马路边搭乘过路车顺利回家。那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
救度众生，让真相年历更好的救人。去年同修们商量新年挂历的事，就说明年咱们一定得早做。今年网上刚一发表真相年历的版本，同修就下载了下来。刚刚进入11月份，同修们已经制作出很多精美的年历， 并开始发放了很多。我和一位同修在一起时，他安装完系统后说，应该上网看一看。我本来想说快点结束，因为已经夜深了，装系统花费了我们很多时间，但我想还是不要着急，等等同修。打开网页，同修高兴地说，年历又有几种新版本呢，真漂亮啊，众生一定喜欢。最近上网有些困难，帮同修下载下来，他们太忙了。就在这个过程中，同修说，不知为什么突然间全身感到能量特别强，屋子里很冷，我的手也不暖和。同修一双火热的手握住我说，你看我的手热得直冒汗。同修的额头上也出了满头大汗。我感到了是师父给同修灌顶，激动地说，一定是因为你那颗心是无私的，为着他人的。我也感到了师父给我的启示，神看人心，哪怕做一件微小的事，只要抱着一颗纯净的心，就会得到法的力量。同时我还看到了自己在这件事上那颗心有一点被动。我悟到，不管某件事自己是否参与，但只要我的心是为他的，我就会默默去圆融，并会用正念加持同修。哪怕只是做了一点小事，师父要的不就是弟子这颗纯纯净净的心吗？第二天我给同修送过去，同修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之前只做了一种版本，那个牌子的图片也非常的好，但同修们经过商量，决定还是多做几种不同版本，包括台历和挂历，因为站在众生的角度，他们比较喜欢新鲜漂亮。今年的年历拿到手里，他们一定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看到同修们每个人都正忙着手上的活，一张张彩色鲜艳的图纸整整齐齐装订好，我想到这个过程既是救人，也是我们修心配合协调好的一个过程。因为进货的同修想着要质量好的东西，但有时好不容易大批拿过来，制作的同修却发现不断卡纸，机器又突然出问题，又因为去年做的有些晚和其他原因，造成了很多原材料积压。同修们需要考虑制作的精良、救人的效果，同时又不能浪费大法资源。这个过程同修们就要耐心沟通解决，因为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和我们修炼人时时出现的心性考验，有时担负做事的同修也会因为压力而出现学法状态欠佳的情况，这些都是我们在正实法救人的过程中面对的。我想到了自己，以前当一堆真相年历拿到手上时，只是看到做得好漂亮，却很少想到同修们的艰辛。这次因为看到同修那种真正为他人着想的慈悲，使我发觉到同修们看似平淡的付出是多么的宝贵。送货的同修，还有那么多默默无闻拿出钱来资助救人的同修，我知道其中有很多同修并不太富裕，但这种付出却是他们的一种习惯。正是因为有同修们的共同协助，我们整体才能这样随时展开各种救人项目。十几年来，本地的各种真相一直源源不断，还有那些拿出大量个人时间多做一些正实法的事，却很少考虑自己生活的同修，无私付出了很多的同修。我想起这几年以来，有几位女同修说过，这道工序手上没劲的，干着还真累呢。一位女同修因为连夜赶制年历，手上磨出了泡，但就那样坚持着。好在今年我们不用那么辛苦了，一批批的年历分到同修的手中，面对面发放的同修在做完三退后 送给众生一个精美的年历，众生都会惊喜不已。尤其在他们还没有买到新年年历的时候，大法弟子的真相年历会使众生深感吉祥。所以如果我们学好法，修自己这颗心，方方面面整体配合好，我们做出的真相就会放出更加纯正的能量，我们就可以赋予这些生命更多救人的力量，众生就会对大法生出珍惜崇敬的心，从而更好地得到救度。现在正是我们制作并开始发放真相年历的时候，把握好时间，救度众生效果更加好。以上的体会与同修分享，有不足请同修慈悲圆融。
学车过程中救人的经历，作者静源。最近我报了一个驾校，在学车的过程中，不但自己磨练了心性，还救了一些人。经过和教练与学员的不断接触，我发现能和我一块学车的多是有缘人。先说教练吧，我本来很愁着和他讲真相，因为他是老师，所以心理障碍很大，但通过他的一些表现，我知道他是个很好的有缘人。一次因为忙于搬家等事，我连续几天没去学，等我去的时候发现人家要考试了，所以教练让我过段时间再来学。就这样我俩聊了一会儿，他一边玩着手机一边问我最近忙啥去了，说还以为我出国了呢。我笑着回答，我可出不了国。他听后问我，你是党员？聊天中得知他去过很多国家，我顺势给他补充了点真相，发现他早都知道，就这样几句话就把他那个团给退了。我走时他高兴地向我挥手，这个过程师父只是利用一下我的嘴而已。救完他后我真是感慨万千。在一起学车的学员中，我也找机会给好几个人讲了真相，其中有一个年龄较大的正好回家顺路，在和他聊的过程中，他似乎成了主角，隶属中共的种种恶行，我以聆听的姿态顺势劝他三退，并送他一个神韵光盘。谁知此人是那种非常外向的性格，自从知道我练功并给他光盘后，在学员闲聊中不断的提起，和教练的聊天中也毫无顾虑地谈论此事。所以有一天我发现包括新来的在内都知道我是个练功人，大家都没有对大法表现出反感，虽然很多没有同意三退。看到这些，我感到正法走到今天这一步了，整个社会都在配合着你去做，你只要给开个头，很多事不需要太费力就会流传开。因为这个社会环境已经形成了，人们对邪党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间隔他们得法的因素已经非常的稀薄。甚至有一次他们好几个聚到一块儿问我练功的动作，并好奇地问手印为什么男女不一样呢。在次去考场看场地回来的路上，教练让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一再说我是领导和他们不一样，而且中途向我要音乐会光盘，并数落我不计师徒之恩白教了我一回，还得他主动要，一再重复他把这个光盘拿回家一家三口一块儿看看。我听了这些话很内疚，不断地向他道歉。虽然学员中也有不听真相的那种，也有刚想讲就被挡开了没讲成的那种，最后那些不听的都没通过预考，所以这次没机会参加考试。这样我们一共七个人参加了科目二的考试，成绩出来了，皆大欢喜，七人全部考试合格，教练脸上乐开了花。我心里明白这都是沾了大法的光。边上一个其他组的教练指着我说，这都是你领导的好。其实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在学员中也表现得默默无闻的，怎么会是领导呢？当然在驾校学车过程中，我还对接触到外面卖饭的、给驾校看大门的老人等
也都随缘地给其讲了真相，很多社会底层的人很容易劝退，几句话就明白并同意了。我是97年得法的老学员，我感到自己已经越来越成熟了，主要是心性修得很扎实，虽有种根子非常坚实的感觉，但是我面对面讲真相的障碍还很大。其实自身的场虽然比较正，如果不当面去说，也不能把人救了。今后我会努力做得更好。
众生巧手盼福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说，修炼与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希望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神的路不再远了，保持清醒。上午参加集体学法，下午的天气是雨雪交加，越下越大，那就等一会儿再走吧。于是坐下来看第五六五期明慧周刊，同修的文章写得太好了，真的舍不得放手。这时人心就想，这样的天气，街上的行人不会多，商场的顾客肯定少，今天就别走了，在家看周刊吧。一个声音严肃地说，不可以，救人的时间不能挤占，周刊晚上可以看。时间过得是真快，没觉得多大一会儿，已经快下午四点了。天阴沉得像个黑灰色的锅盖一样，我穿行在雨雪交加脚下光滑的路面上，寻找着有缘人。在不远处的警察岗亭边站着两个女孩，我加快脚步直奔过去。孩子，在等家人来接你们啊。其中一女孩说，等雨雪小一点，我们自己回家。天渐渐的黑了，路灯被雨雪覆盖，暗淡的光线已看不清对方的面孔。我仔细地看了看这两个女孩，哎呀，好漂亮啊，这哪是人间的女孩呀，这分明是天上的小天使，冒着天胆下世，在这风雪之夜等着我告诉他们真相呢。交谈中，女孩告诉我，他们俩上五年级了，入少先队了，风雪太大，明天学校放假了。我趁机切入话题，给他俩讲真相。我用心地讲，孩子认真地听，边听边点头。当我把该讲的都讲了，问他俩听明白了没有，两个孩子都说听明白了。法轮大法是好的，共产党是邪恶的，我们退出他的少先队，谢谢奶奶。我送给他们俩小册子和光盘，都高兴地接过去放在书包里了。两个得救的小天使手挽着手顶着雨雪回家了。我们交谈中，几个警察在岗亭中出出进进的，离我们很近，他们就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我继续寻找着有缘人，对面路口过来一位推着自行车的女人，戴着帽子和口罩，只有两只眼睛露在外面，看样子和我的年龄相仿。我赶紧走过去和他同行，路这么滑，可别骑自行车了，还是走着比较安全些，万一摔伤了，遭不起罪也治不起呀。他点头表示赞同，可不是吗，你说的真对呀，现在的大夫比过去的胡子心黑呀，退休了开这点钱啥也不好干呐，我都60多岁了，还得去超市打工。我趁机给他讲真相，讲了中共邪党60多年来的一桩桩杀人历史，共计杀害好人8000多万，这10多年来又杀害了几百万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他干尽了惨无人道的缺德事，天理不容他，天要灭他，现在的天灾都是冲他来的，加入过他的组织的党团队赶快退出来，大劫难来时你就会保平安。他说党团队我都入过，你帮我退吧，我叫张某某。我给他讲法轮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 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独这个邪党教人与真善人为敌。到他家楼区了，我帮他开大门，他往门里推自行车，让我随他一起进去，还要继续听我讲。我们俩在门洞子里，我又给他讲了很多真相，送给他小册子和光盘，他高兴的都收下了。分手时他又一把抓住我说，我看大劫难不远了，今天你要不把这个福音传给我，到大劫难来的时候，那我可就惨了，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呀。我说，要谢就谢法轮大法和传大法的师父吧。同修啊，时间真的不多了，那些巧手期盼我们告诉他他们真相福音的我们的有缘人，在眼巴巴的在等待着。你说我在家打印真相资料，刻录真相光盘等等，不也是在间接的救人吗？对，你是在救人，那你再前进一步，走出家门，把你做的真相亲自发到有缘人的手里，把众生期盼的真相福音亲自讲给他们听，直接去救人，那不更好更痛快吗？有缘人明白那面，听懂了，知道自己能在大劫难中得救，他们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些人被师父救度了，可是师父却算这些人是我们救度的，把威德给予我们，师父太慈悲了，能够与师父同在，我们真是太幸运太幸运了。师父的法告诉我们有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世界的历史能够走到今天，就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留下来的，这段历史就是为了成就大法弟子和兑现你们的誓约而存在。在精进走出家门，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这条路，师父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就等我们去践行了。只要你有救人这一念，师父就给我们安排有缘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同修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请珍惜这最后的时刻吧。一点请悟，如有不妥，尽情指正。
小弟子原地，小弟子学法发正念，另外空间所见。我是大法小弟子，今年11岁，现在把我和爸爸妈妈学法发正念时另外空间看到的景象写出来，希望对同修们有所帮助。一、学法。在我们读转法轮时，我看到爸爸读法时口里出来许多莲花和法轮，莲花是粉色的，黄色的花蕊，法轮不停地旋转，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这时几只蛤蟆跳了过来，我看到爸爸嘴里吐出了利剑，刺向蛤蟆，它被销毁了。妈妈读法时，口里吐出的是金色的能量球和莲花，又有几只蛤蟆跳了过来，能量球吸在一只蛤蟆身上，爆炸了，所有的蛤蟆都被炸死了。我读法时，口里吐出的是金龙，背上扶着法轮，口里含着宝珠，他们飞到众生身边，众生骑在金龙身上，金龙成了众生的坐骑。我们读法时，宇宙众生都感动得流泪，他们都是跪着听法，有的还边磕头边听，甚至有的众生哭得昏死过去。这时一个法轮飞到空中，散发出五彩光芒，昏死的众生都活过来了，他们欢呼着。学法时不留神自读错时，蛤蟆便从口里跳了出来，纠正过来后，蛤蟆化成脓血，口里又重新吐出美好的东西。我还看到大法书里每个字的背后都有无量无际的佛道神，他们面前都有法轮。二、发正念。妈妈发完正念清理自己后，我来到她的世界，这里的众生对我说，你是我们主人间的儿子吧，我们的主刚刚领我们打了一场仗，将一个巫婆斩杀， 请你一定给我们的主捎个话，告诉他一定好好修，不然我们都会被炸毁。他们指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宝座说，这是我们主从前坐的宝座，我们一直在期盼着有一天我们的主会回来重新坐在这个宝座上。妈妈的世界很美好，我对妈妈说，我很喜欢你的世界。妈妈说，你的世界也很美好，你也去看看。我又来到我的世界，看到众生都在放鞭炮，他们欢呼着说，主回来了，主回来了。我还看到了我在天上的母亲，她20岁左右的样子，穿着蓝色的纱裙，非常漂亮庄严。于是我不再留恋人间的母亲了。清理外部邪恶的时间到了，我请师父把我的功和全世界大法弟子的功合在一起，我和大法弟子们一块儿使炸功，将宇宙中所有的邪恶全都炸死。过了一会儿，他们又供应上了大部分邪恶，又被我们炸死了。他们不断地补，我们不断地炸。后来我发现，我们学法后发正念比学法前发正念能量更大。
法会交流，向学校介绍法轮大法。我的名字是德阳，来自塞尔维亚。我2003年得法，但2005年才开始修炼。对这两年的损失，我一直都觉得遗憾，所以我要更加精进，把每一天都当作是最后一天来对待，不要错过任何机会。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参与各种大法项目，但有一个愿望仍然没有实现。几年前，我看过一篇澳大利亚学员发表的关于把法轮大法介绍给印度的中学的文章。文章里有学员们在印度乡村地区给数百名儿童教功的照片，这真的让我印象深刻。从那时起，我想过很多次，希望能在塞尔维亚做同样的事情。今年早些时候，一个中国学员来到塞尔维亚帮助当地的活动，我感受到师父一直在指导我们最终达成愿望。我们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命名为塞尔维亚中国友好协会法轮大法好。我准备了一封专门的信寄给各个小学。在开始之前，我给一个学校的校长讲述了我的计划。他已经知道迫害的真相，他在中国的访问期间也亲眼目睹了中共邪党的嚣张气焰，不过他认为中国大使馆可能会干扰，建议我先联系教育部，寻求教育部的合作不是我最初的想法，他们是如此缓慢官僚，但我的朋友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取得许可，我们甚至可能对那些小学校长们造成损失，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得向内找。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正在做的是最好的事情，我们是在救人，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将会有福报。然而，我认识到，这只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我们的执着，让我们摆脱他们。在正念加持下，我们把信件寄出了。几天后，一些学校与我们联系，第一个是一个南部城市的学校，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中国超市，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做退党活动和访问该学校。给学校的信中有关于大法的基本资料和练功对健康的好处，并邀请学生和教师习练大法。然而，在这个首先与我们联系的学校，只有教师来参加学习班，由校长带队，所以我们最后教了12名教师练功。练功结束后，我们分享我们在大法中修炼的经验，然后给他们讲真相。对我来说，同时给多于一个人讲真相，我总是觉得很困难，但这12位女士默默地听着，眼都一眨不眨。 校长似乎松了一口气，他已经知道迫害真相，但之前总觉得帮不上忙。我很高兴我们这次帮了他。一个星期后，我们被邀请到北部的两所学校办班，我们不知道谁会来参加学习班。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一整个班都是十来岁的孩子，他们非常专注，有耐心，很高兴见到我们，特别是中国学员。下课后，他们都带来了自己的教科书，要求在书上将他们的名字写成中文，作为一个纪念。从那以后，这就成为经常的事情，在每所学校教孩子们一些中国话，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有这么多孩子同声吟唱法轮大法好。这是一件多么意义非凡的事，也是对我们的努力最大的回报。一所坐落在边远乡村的学校，所有的学生被叫到健身房，超过100学生，校长也加入，一起学练法轮功。练功结束后，与校长交流，我们发现她真是一位很有趣的女士。虽然她教达尔文的进化论，但她一点都不相信她。虽然她不是宗教人士，但她相信有更高层次的生命。她告诉我们她的女儿悬浮在教堂的故事，以及她对如何成为一个无私的人的经验分享。我们借此机会给他讲述了我们对大法的理解。宇宙的本性是善良的，人在开始产生的时候也是善良的。我们解释了什么是真、善、忍。他听得眼睛发光，兴奋地说，哦，我认为这是缘分注定的。你们不是为你们自己而做，你是为我们而来的，我非常感激。由于学生的数量的增长，我们注意到了练功音乐声音不够大的问题。然后我在家打坐时，我脑海里出现这个句子，电池放大器。练完功后，我用 Google 搜索这个词，得到了一个音乐器材店的位置。我们去那里买了一个放大器，用这个电池供电的放大器，我们就可以户外教功了。师父给我们的提示不仅仅是让我们连接一个放大器，有两件几乎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两所不同的学校。我们的弘法主要是针对那些还从来没有机会了解大法的小学和省级地区。由于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认为高年级的学生可能不那么有耐心和不好控制，我刻意回避邀请高中学校。但后来我在我工作的地方遇到了一位教高中的老师，在我提到我们的教工节目后，他答应要问问校长的意见。第二天，我们被邀请到那所高中去举办两节课的教工班，当地电视网络也来报道了这个活动，并做了一个简短的采访。出乎我的意料，孩子们相当守纪律，秩序良好。参加第一节课的只有30多名学生，但大法在那里红传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一个小时后，我们举办另外一节课，有近150名学生参加。有这么多的青少年，要维持好秩序似乎很不容易，但一旦大法音乐响起，他们所有的人的行为就像真正的大法弟子一样。一段时间后，中国学员要离开这里了，他是非常受孩子们欢迎的。我曾经一度很担心这个项目可能会被中断，但后来我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我们，又何必担心呢？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在全国各地的小城镇和乡村，我们在12所学校向超过800名学生和教师介绍了法轮大法。在每节课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些很特别的孩子，注意力非常集中和宁静纯洁，练起来就像他们以前知道法轮大法似的。下课后，他们会过来问问题，例如我们什么时候再来呀，如何注册法轮功学习班呀等等。对每个这些特别的孩子，我们提供给他们一个教功的 DVD， 并告知他们有关法轮功的书籍。 我们把法轮功的书籍捐给学校图书馆，为了让法轮功练功班定期的在学校办下去，应该有一个老师来牵头。我希望在以后这些问题将得到解决。我们将继续这个专案，并在一些学校形成定期的练功班。这就是我今天的交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之前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我们没能在所有的国家为孩子们建立定期的法轮功学习班。师父在2012年纽约的20年讲法里说道，再往下走下去，大家也看到了，邪恶的力量已经不够用了，旧势力用来考验大法弟子邪恶的环境与在邪恶的压力下救度众生的这个环境渐渐的就要失去了，因为邪恶已经不够用了嘛。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所有学校将学练法轮大法，在人的层面上，法将是所有学科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救度众生，为未来大法传播铺平道路。尊敬的师父，谢谢您帮我实现了向学校讲真相的愿望。2012年布鲁塞尔欧洲法会发言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